九月十四日，光荣十字架庆日，巡回十字圣架，攻读圣若望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人子，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到永生。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今天是光荣十字架节。有关这个节日的来历简介呀，请大家可以参考，就是天主教小助手，或者说我灵赞颂我主，那里面的本节日的简介。相传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在公元320年九月四日，君士坦丁皇帝的母亲圣父海伦娜在十字架寻回耶稣十字架的这一段事迹。因此我觉得这个节日我们的核心是要默想寻回这个词，就是要把我们丢失的十字架再找回来。所以咱们首先的第一个问题要默想的是，十字架能够被丢失吗？换着说，我们为什么要找回十字架来？我们要找回十字架来，是因为十字架常常被我们丢失。丢失的原因，我想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三愁：肉身、世俗和魔鬼，是这三个敌人让我们把十字架常常丢失的。因为这三个敌人，或者叫三个邪恶的元素，是反对十字架的三个邪恶的力量。肉体代表堕落向下的私欲偏情，其实它要表达的就是叛逆、邪恶、淫乱、扭曲、放荡等等吧，主要的是叛逆、违命、抗命，然后借着身体的那其他的淫乱、放荡、爱财、畸形的那个样子啊，攻击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我们传统的说的死于这个七罪宗差不多。那这些力量与十字架的力量水火不容，为什么？因为十字架强调的是，十字架或者说代表的是谦卑、顺服、忍耐、神品、信赖、纯洁，完全的降服在天主面前，让天主做天主，是这个。所以这七罪宗，并且七罪宗是智慧性的邪恶，它不是单纯的一种肉情冲动或者一个性格的缺陷，而是也有阴谋、有组织的一种邪恶，使我们不由自主的就把十字架给忘了，最后丢掉了。因为我们的肉体它是偏向这些邪恶的，所以可以说十字架本来就反抗我们的肉体。其次呢是世俗，世俗就是人的私欲偏情借着人的智慧形成气候，造成团体性、社会性的一种邪恶势力，或者造成一种民族邪恶、种族邪恶。那这种邪恶势力与福音的精神背道而驰，针锋相对。从某种角度上看，世俗比肉体更可怕。因为肉体总觉得好像还是一个人，虽然我们后面说它变成一种强大的势力，有组织的，那就变成世俗了。实际上世俗是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就像一股狂风暴雨，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常常被世俗卷去。你比如现在吧，一到了这个每年的六七月份，那学老师、家庭、家长们疯似的为孩子做弥撒，其实这个是一件好事，为孩子做弥撒不能说坏，但是你看到孩子们那个做弥撒是为了让孩子们高考种地，而其实就是那种追求功名、追求利禄，被世界的那种一种世俗精神带着走。 你还有咱们都得要挣钱，啊，别人都开上车了，都有房子，你家里穷的不行，你没有办法，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得不追求那些，啊，都被卷走了，啊，这就是世俗的力量很强。但是无论世俗的力量多么强大，福音的力量依然能够将其击败，而福音的力量呢，就是十字架的力量。十字架的精神就是给世俗精神一个当头棒喝。其三呢，是魔鬼。其实魔鬼才是幕后黑手，肉体和世俗要是没有魔鬼的参与，也不会有那么可怕。就是因为魔鬼以其聪明绝顶，以各种迷惑、谎言、欺骗，造成一股强大的反抗天主的力量。我们大家可不要小看魔鬼。因为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今天的道理。一个魔鬼，你看看有多么厉害，他一尾巴能扫下三分之一的天使。也有的神学家说什么，甚至可能一半以上的天使都被魔鬼，被那个坏天使把都变成魔鬼了。咱们就看为什么他这样推论。他说你就看在一个团体里，有的时候一个坏蛋，就是一个相反耶稣的人，他的那个煽动力比一个先知的煽动力都大，也就是那假先知的煽动力比真先知的煽动力大得多。你就看今天在教会里，你要倡导世俗的声音，倡导成功，倡导那种反抗叛逆，并且打着人性的旗号，打着自由自主真理的旗号出现，很快就有一大帮人跟随。所以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很快基督的福音就好像被压下去了。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小看魔鬼，并且魔鬼在征得天主的许可后，他真的有号令三军的力量。所谓三军，就是肉体、世俗都被他号令。按照世俗的看法，魔鬼就是最厉害的军事家、政治家、心理学家、政客、阴谋家，并且魔鬼还能网络世界上的精英为其服务，成为他的爪牙。换句话说，在耶稣苦难时，那些攻击耶稣、羞辱耶稣、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引诱耶稣上当、欺骗耶稣的、害耶稣的那些人物，他们背后的老板就是魔鬼。所以很多圣女们都看到有关耶稣苦难的神事的时候，清晰看到在那些恶人背后活动的魔鬼，有了各式各样的野兽在这四处咆哮、四处乱窜。所以我们说魔鬼是幕后黑手，是指魔鬼不是容易被看出来的，除非主耶稣的眼睛、信德的眼睛，才能看透那躲在光明正大、正义、道德、冠冕堂皇背后的邪魔。而最能让魔鬼显露原形的，不是我们光是知道理前，是主的苦难。这个主的苦难是指的，当我们的教会在遭遇巨大的痛苦折磨时，在巨大受苦的时候，魔鬼的嘴脸就自动显露出来了，在成功的时候显露不出来，当教会受到挫折的时候，那谁是人谁是鬼才露出来。可以说，除非十字架才能打败人的三丑，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真正的受苦，我们真正的被攻击。那么拯救人灵的啊，踏碎魔鬼头颅的，也就是十字架。这就是咱们要简单再说一下第二部分啊，丢失了十字架会有什么后果？我觉得一点，我们将成为世界和魔鬼的奴隶，世俗，也就是说，我们会讨好世俗，即使我们的讲道浮传也能变成世俗的，浮传变成演唱会，为了追求成功，追求激情澎湃，讲道呢也能变成演讲，走来走去，我们啊显出了看谁讲的好口才，或者追求自我成全、自我满足。第二呢，我们会迷失方向，丧失真快乐和真自由，我们不喜乐，我们将在世俗中乱跑乱撞，没有喜乐，没有希望，也不会有真爱和真朋友。原因就是我们丢掉了十字架，我们就没有朋友，丢掉了十字架啊，我们就没有喜乐，因为十字架才是我们人生的真正光明，爱情需要在十字架中才能验证。三呢，我们将成为十字架的奴，是罪恶的奴隶，而罪恶就是被私欲偏情所奴役，成为私欲偏情的走狗。那么下面咱们就看第二个，如何找回十字架。我想还是有几点吧。 一，以十字架的精神重新阅读天主的圣言，因为天主的圣言除非让十字架光照，否则就不能显示其圣言的真意和光辉。换句话说，圣言离开十字架就不再是十字架的圣言。所以我们可以看，今天一个讲道者，一个福传者，如果他的道理里面和十字架撇清关系，什么意思？就是他不再讲刻苦牺牲，不再讲这个服从，不再讲这些的时候，那他的圣言已经走向世俗了，就不能再触动人心，改变人心了。那么这就是十字架的精神。十字架的精神是什么？就是谦卑服从，刻苦牺牲，绝对的服从，以极端的方式生活出这些精神来。那就是主耶稣山中圣训所讲的神贫哀痛，温良纯洁，和平受苦受辱，甘贫落道。而后面就是耶稣那打左脸给右脸，拿你的内衣把外衣也给他，强迫你走一千步就同他走两千步。也就是这种极端的方式唱出了与世俗精神相反的精神，而这就是十字架的极端精神。而这种极端精神其实就是殉道精神，就是十字架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我们才能找回十字架啊。第三呢，我觉得是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十字架是脚踏实地的精神，换句话说，除非我们真真实实的将十字架的精神活出来，不算是找回了十字架。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据说当时海伦娜找回了十字架之后啊，好像是他儿子还是以后的一个皇帝，我记不清了，一个国王就愿意带着教友们上山背着十字架，可是他没办法，没有力量背上去。后来有先知啊告诉他，是因为他穿着国王那华贵的衣服，这种衣服不符合十字架的精神，于是国王换乎贫苦的衣服，后来就把十字架背到山上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美，就是今天我们不是也该脱下我们高傲自私贪慕虚荣攀比的服装吗？我们不是也该脱下我们的虚伪虚荣金钱狡诈贪图享乐世俗的精神吗？而穿上基督，穿上基督就是穿上基督的谦卑和服从，身体和文良，圣洁和哀痛，特别是甘心受苦受辱的精神。我觉得今天呢，你今天好多个世俗的道理走进教会，甚至不光说你们一般的平信徒，包括我们修女神父修女们，已经再没有甘心愿意受苦，甘心愿意背着耶稣受苦了，就将生物上方几个被别人凌辱了，不但不那什么，还高兴。其实这是我们背跟着耶稣背十字架的最后精神。以色列子们跟着耶稣背十字架有三个等级，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痛苦。第一，痛苦是天主的惩罚；第二，痛苦是将来审判的证明，天主将来要还我们；而第三才是十字架的最高，也就是十字架是天主邀请我们参与基督的苦难，就是宗徒们说配为耶稣受苦而喜乐。所以两位宗徒从公益会里被鞭打之后高高兴兴地出来，一边走一边唱一边跳，今天还有这精神吗？今天我们不找人家算账就算不错了。所以我们今天神父修女们忘记了这个精神，我们的现身生活变得就不喜乐了。我们当神父当得不喜乐，当修女当得不喜乐，因为你不是说得到什么才喜乐，而是真正跟着耶稣走耶稣苦难的路的时候，你越跟耶稣才越真正的喜乐。好，让我们向耶稣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赐给我们受苦的精神，使我们借着苦难学习信赖和服从，也借着苦难学习我们受苦的精神，使我们以十字架受苦的精神去征服这个邪恶的世界。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